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月30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呢，还在年里，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美国的准商务部长这两天正在接受美国参院的质询，等待确认。现在呢，已经确认了两个人了，一个是财政部长，一个是贸易代表，这三驾马车确认了两个。现在呢，商务部长是最后一个人了。他在整个的质询的过程中，非常高调啊，认为中国要享受最高的关税待遇，要给中国加最高的关税。他这里边是说了一些话，一会儿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说到川普之前不是说什么，我们看到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协议派，莱特希泽的徒弟格里尔正不是正在检讨准备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嘛？之后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普加温柔派，全加，然后每个月加2.5%，这是财长。那现在又来了一个急先锋，那川普到底听谁的呢？从他这儿准商务部长包括白宫发言人有这么一个都有一个说法，2月1号川普还是准备要给中国加10%的关税。那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信息很混乱，一会儿给大家咱们汇总一下。那说到这两天那个 DeepSeek 深度探索啊，所谓这个国运级的突破啊，没想到这才两三天的功夫就现原形了。还是这句话啊，这是一个啊，我看到有朋友总结了这句话，我给拿来用了啊。偷的东西你是不能高调炫耀的，你会惹祸的。现在一看呢，果然惹了祸了。今天说到中国呢，因为新闻不多，咱们就跟大家聊聊春晚。春晚呢，其实我也没看，我都不记得，我已经十好几年。可能甚至20年我都没看这玩意儿了。那这次的春晚呢，咱们只关注事后的有两个特点。一个呢，那就是美国人在主会场请了一个美国小哥啊，用英语呢在那儿讲了半天，这个可以讲是一个突破了。以前春晚里没有这么强烈的美国因素。另外在武汉分会场，就跟我们之前给大家预报的那样，美国一个摇滚乐队上了春晚，唱了一支老歌。这件事呢，强烈的美国色彩确实是令人有些意外了。如果有日本人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你这借这个机会进行一次大的国民教育，咱别恨日本人了，咱们跟日本人好点吧，这不也行吗？最后没有了。最后呢，又是每年的春晚一完，那个春晚收视率，大江南北的那个收视率又出来了。其实每年都大同小异啊。今天呢，给大家做一点总结了。有人一看，从北边收视率高，一直到南边越来越低，结果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有一个一国两制的分界线，咱们看看那分界线在哪儿。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咱们大伙儿一会儿可以讨论一下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因为都在年里，亚洲这些国家呢，基本就没有什么大的新闻了。咱们先从俄罗斯开始。昨天，俄罗斯真理报在它的经济新闻里边痛心地宣布，由于美国制裁导致邮轮的运费大幅增加，中国和印度已经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了。文章讲，从1月10号开始，美国对俄罗斯的能源部门，特别是那个影子船队，实施了最严厉的制裁。受这个制裁的影响，邮轮普遍大幅上涨了运费，来对冲制裁的风险。现在前往印度、中国的邮轮的运费，每条船都上涨了，您猜有多少？上涨了数百万美元。这不是涨一点半点，这也太高了。等于运费大幅的上涨，再叠加着可能会有二级制裁的风险。现在俄罗斯的海运石油的出口，现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全都放弃了。现在呢，3月份的订单现在几乎没有， 啊，一月份现在马上就过了，二月份呢，大概这个出口量会持续的下降。有一个评估机构估计，日采购量将降低到50万桶以下，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到三月份，现在还没看见这两国给下的订单呢，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个呢，应该说拜登在最后的这个一击，应该说终于打到了他的七寸，打到了他的咽喉，断了他的海运。那现在当然了，中国通过他那个油管子还是有了，但是他那些影子船队的那些便宜的那些油换来的都是现金呢，那个把他给打断了。下边说说以色列方面的新闻，最新的宣布吧，也是昨天的宣布，本周可能释放人质呢，人数会有一个增加，有11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会被释放，今天放8个，周六放3名人质。这次的这8名人质呢，有3个以色列人，还有5名泰国人。预计呢，今天啊，差不多就获释了。这三个，还有3个活着的男子，可能都要在周六获释。现在这11个人啊，目前看呢都是活着的，那剩下的就不好说了。你现在已经放出多少来了？我看啊，这个里边，我看他已经有7名妇女获释，加上这。几个？刚才加上8个，加11个，那就是18个。那还不行。他说33，第一批33里边已经死了8个，还剩25。还剩25的话，那现在11加7，18，那还有7、8个人还有可能生还啊。这个是第一阶段，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可以想见，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啊，又是各种的那种大的拥抱、眼泪那种画面，我们都能想象了。下边说说叙利亚，叙利亚呢，俄罗斯派了一个代表团，由外交部副部长博格丹诺夫率领前往大马士革，和新的叙利亚政府乔拉尼举行了会谈。那大家都在盯着西方，现在对你可比较看好，现在俄罗斯来了。你是怎么个表现？现在人们都在关注了。那现在接触了以后，据报道呢，叙利亚方面向俄罗斯代表团还在持续的施压，要求他对叙利亚予以赔偿。啊，要我也不知道怎么个赔偿法啊。说啊，这个发布的会谈纪要啊，叙利亚强调了俄罗斯要通过赔偿、重建和恢复等具体措施。来重新建立叙利亚人民啊对他们的信任，那叙利亚俄罗斯副部长来了，准备还恢复以前之间的关系。那叙利亚这方面讲，咱们必须先解决过去的错误啊，过去的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你们一直扶植着阿萨德祸害我们老百姓，这一点你要赔钱，现在是这么个说法。那说到那个海军基地，这两个军事基地怎么办啊？现在这都僵在这儿了啊！目前看呢，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啊，这件事儿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僵持的。但是叙利亚方面可强烈的跟俄罗斯要人，你要把阿萨德和他的亲戚，也就是他的哥哥，另外还有一些亲信吧，给我们送回来。最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啊，有人问到他，人家要你给不给啊？他们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啊。这是叙利亚方面的一些进展，应该说还是比较正常啊，这跟我们想象的应该差不太多了。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有这么几条。首先第一条呢，第一架压着第一架载着非法移民的飞机。啊，回到了哥伦比亚，那回来以后呢，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亲自上飞机来迎接被美国遣返的这些移民，那等于那电视就跟着上去了，镜头也就跟着上去了。他上去以后得到了掌声啊，很多人一看总统来看，包括前一阵我们都手铐都扣着，现在呢这待遇有所改变，都是我们这总统给争来的，他获得了大量的掌声。啊，当然了，他一定要收割这个声望，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那在镜头之下，现在确认飞来的是客机，而且这次的移民没有不被当成罪犯，没有戴手铐，大家都是自由的。有很多媒体呢，美国媒体还在啊鼓吹，从《纽约时报》到福克斯都在说，川普是通过啊给威胁给哥伦比亚加关税，最后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之前其实给大家讲过，像这样的遣返工作，在拜登时期飞过470多架，一直都没毛病。就是到川普这个新政府上台啊，也你就接着遣返，接着干呗。结果突然加戏，给大家戴手铐，这个引起了佩德罗强烈的抗议啊，是出了这么一个变动，才引起了这次的纠纷。那现在佩德罗亲上飞机来了个现场直播，他干嘛呢？他在宣扬他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那到底这个风波谁赢了？谁获得了新的更多的政治声望？我相信大家心里是有数的。说到移民非法移民方面呢，那个执法局他们昨天做了一个宣布，原来呢是公布了一个让群众老百姓举报无证移民的电话热线，最后被迫呢暂停了。为什么呢？因为打进来的90%的举报电话，举报的都是伊隆马斯克，都举报马斯克。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说美国的这个普通民众也是够逗的啊，用一个一个他非常严肃的啊，非常认真的举报马斯克，最后生生逼着政府废止了一个用来抓捕非法移民的电话热线，他们生生把这给打废了。你说这事儿够逗的啊。川普表示他在今天，应该说我不知道签没签呢，这个肯定要签了，签一个行政命令，要把关塔纳摩原来关恐怖分子的这个基地把它给整修一下，要重新弄一下，在那儿呢要搞一个拥有30,000张床位的一个监狱，用来中转关押非法移民。突然 抓完了以后，在美国你还得弄个仓库，弄个什么，还得在哪儿关着他们呀？啊，这都有成本嘛。那儿一个现成的关塔纳摩，直接给倒那儿去，然后从那儿啊，咱们再奔南美，奔哪儿发，再发回哥伦比亚等等啊。他在那儿呢要干这件事儿。说是川普呢已经签了另外的一个行政命令，这个命令是够厉害的。因为前一阵儿，因为加沙战争，在美国呢，在大选之前，铺天盖地的绿旗党是啊大规模抗议嘛，占领大学等等，爆发了很多非常严重的这种冲突。川普呢，对这件事儿是要开始了，他要签一个行政令，该行政令将驱逐去年因为10月7号哈马斯恐怖攻击以色列之后所有在反犹太活动中的违法人士，包括取消在大学校园的学生签证。这个行政命令讲，他是大概这么说的啊，我向你们发出通知，到2025年我将找到你们并把你们驱逐出境，我将迅速取消大学校园内所有哈马斯同情者的学生签证。大家注意啊，不，并你比如说有的是因为你犯罪了，当时你比如说跟警察或者是你有什么破坏活动啊，当时记下来了，那现在就你就撕签证你就走人呗。他还不是啊，我将迅速取消大学校园内所有哈马斯同情者的学生签证。你是什么？你是同情者。也就是说，你可能没干啥，当时可能就一块跟着喊口号，跟着一块跑来着。现在这学生签证啊，也可能就被拿下了。他讲的，因为大学校园内极端主义的滋生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川普，这个他不新鲜了，他在大选的时候他已经说过很多次，这个现在只是兑现承诺而已了。我们都记得当时有一个裹着那个阿拉伯那个方格巾的一个女孩子，后来啊被人摁住以后，最后摘一下那个头巾一看，还是个亚裔女子，当时说是华人呢还是韩国人，现在有点弄不清楚了啊。你像那样的女孩肯定被撕签证，肯定被驱逐出境。 我对这事儿呢，我主体上我非常的支持，但是呢，我认为有稍微有一点过。你比如说，有的人当时采取了一些出格的行动，有破坏行动，那个驱逐没商量，这个绝对拿下。但是就跟着跑的，跟着喊口号的，就属于这种哈马斯的同情者，他只是同情了一下就给驱逐。孩子嘛，还是有教育的机会和可能的，吓唬就完了，就轰走。我认为稍微的有一点过，矫枉有一点稍微过正，这个有点意思啊。但是呢，哎，这个呢，我基本支持了，这个我基本支持。说到下一条呢，川普，那不把那个联邦拨款那3万多亿他都给冻结了吗？48小时后，草草撤销了命令。现在纽约州包括好几个州，现在都要告他啊，都要打官司，因为很多的医疗补助各方面都拨不下去了，大伙儿都急了啊。最后，川普呢，赶快就撤销了。白宫管理的预算办公室的主任啊，这个瓦斯通知联邦机构，冻结援助的备忘录已经被撤销。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请联系你所在机构的法律顾问啊，他做了这么一个表述了，这件事儿呢就没有了。说到这件事儿呢，等于川普是，小办了一下。这事儿呢，首先做的就比较仓促，你等于眉毛胡子一把抓，把所有联邦政府的开支全停，这受得了吗？这个？好，3万多亿的开支，这个覆盖面太大了。那当时也没想清楚，就是想在这里边呢做一些政治清理，清理那些所谓极端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你这么做，严格讲有点荒谬。那最后呢，有点灰头土脸，把它给撤销了。这算是川普上任以来的一个重大的逆转，也是他重返白宫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让步。这个呢，应该说这次我就跟我昨天谈到对川普的感觉，就是憋了浑身的劲儿回来，我就立刻我就火力全开，我大干一场。但你还是要把它的可行性、可操作性还得合理合法，你还得仔细的、有条不紊的、有序的进行。上来这家伙的大干快上。啊，最后呢，现在有几个案子都被法官给挡住，这件事儿呢是有些问题的。说到下一条新闻呢，《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的230万联邦雇员都收到了来自人事管理办公室的电子邮件，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岔路口”，这个很熟悉，为什么呢？因为当初马斯克接管 Twitter 进行那80%大裁员的时候，他当时给大家就发了一个电子邮件，那个电子邮件的名字就叫“岔路口”。等于这个事儿呢，一看就是马斯克大致主导的。这个邮件的主要内容，2月6号之前自己主动辞职，我可以给你8个月的工资，一直给你开到9月份啊，包括福利。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岔路口的选择，你要不就立即辞职，要么你肯定是放弃那种在家工作，就是立刻放弃远程工作，回到办公室来上班了。你既然说不辞职，那好，那大家就一块儿等待未来未知的命运啊！没有人可以保证你的职位，也可能你这部门都会被马斯克彻底取消了。所以说，要么呢，你现在主动点啊，这你现在辞有好处，你多拿点钱。如果你不还在这儿留着的话，那有可能就全部没有，那未来的福利可能还不如现在走呢，还不如这样呢。一周内答复，就这么简单。230万所有的联邦雇员，大家集体来现在面对着岔路口这么一个选择。说到美国呢，联邦雇员效率低啊，有冗员，有巨大的浪费，这是一般人挂在口头上的一个说法了。那其实你仔细查，按照现在联邦数据的显示，过去这40多年，联邦雇员的总数其实基本没变。美国人在增加嘛，实际上 总体的美国就算是劳动力的人数在增加，其实白宫的不是联邦政府的雇员人数基本是没变的，在全国的劳动力总的占比里边，它的占比还有所下降，并不是说一年一年啊，跟中国政府那样越长越胖，越来越这个膨胀，它倒不是这样。州和地方政府的雇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在全国劳动力，因为那个人数在涨嘛，它是同比在增加，也没有什么显著的上升。所以说你说这个有大量的冗员，大量的浪费，从人的角度来说，四十多年了一直都是这个数，好像也没说的那么严重了。那好家伙，涉及到所有的联邦雇员230多万呢，那里边呢有好几个工会啊，里边的主席现在都在发声明了啊，最大的这个联邦雇员的工会啊，这位主席讲，清除联邦政府中忠诚职业雇员将带来巨大且难以估量的后果啊，这会使啊美国的政府的正常运作陷入到混乱。说川普政府一系列反员工的行政命令和政策，显然是把联邦政府变成了一个连想留下来的员工都待不下去的一个有毒的环境。在美国呢，我们讲工会的势力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就是不管你是政府还是资本家，啊，劳资双方的雇佣各方面呢是必须合规合法的。你现在自己给大家发了一个信，然后就要求大家做出选择，这是雇主单方面的改变了当时的雇佣合同或者是怎么样，这里边面对着法律的问题，在美国这嘎的地方，你尽管是总统的行政令，你也不能为所欲为，这东西啊，我相信啊，又会到法院，法院又会下这样的暂停令，最后这件事可能又夭折，半途而废，这个我们再拭目以待再看啊。说到下一条新闻呢，上演了一个避孕套闹剧。新上来这位白宫的女发言人伶牙俐齿，嚯，那说话，比如说人家问了一个挺刁钻的一个问题，这女发言人是几乎不用有一秒两秒的迟钝，是张嘴就回答，那反应那个快，而且伶牙俐齿，滔滔不绝，在他那个一个句子和一个句子之间，你都听不到喘气的那种间隔，啊，非常的流畅。你要和这女的打嘴架，那你十个也不是个儿啊！现在呢，就这个伶牙俐齿已经变成了一道风景。当然，在这里边呢，确实有很多啊，跟华春莹似的，有那种张嘴就来的那种情况，比如说昨天的抨击。说拜登政府花了$5,000,000给加沙的男人买避孕套。哇，这故事一说大伙儿全震了，那美国我们怎么了，我们疯了。再加上你加沙你就200万人，咱们就算一半一半，100万男人用5,000,000给100万男人买避孕套，那得一人好吧家伙，那得买多少避孕套啊，那这钱怎么回事？看到了这种惊悚的指控，那媒体立刻就都核查这里边的事实真相。最后的结果，核查的几个媒体都登了啊。根据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布的2024年的预算案，美国呢是在全球卫生领域投了109亿美元啊，有这么一个援助，其中有5,700万美元，大数对上了，支持联合国人口基金。来促进全球的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大家注意，这5,700万是用于全球，不是加沙。这里边的内容，后来我都看到这个单子了，这里边有妇女的节育器、避孕药啊、妇科疾病防控的一些东西，男性的节育，其中包括避孕套等等等等的吧。但是呢，这5,700万的主流部分。都奔哪儿了？都奔了非洲，啊，非洲呢，一会儿生一个，一会儿生一个啊，最后呢，都去非洲了。整个中东地区有拨款没有？有，只有约旦收到了45,681美元的避孕用品，还不全是避孕套，里边有一部分是。 整个中东就拨了这45,000多美元啊，还而且还都给了约旦。文大伙一看，你这怎么回事？你这不张嘴就来吗？5000万给加沙人买避孕套，你这是什么情况？那面对着人们查出来的这些事实，这些质疑，嘿，结果川普今天应该说早些时候再次出面证实他说的这个，那不是发言人说了，你们不是质疑吗？我给他背书，说5000万买避孕套这件事儿送哈马斯确有其事，哈马斯用其中的一部分制成了燃烧气球去攻击以色列，在以色列境内引发了大火，造成了巨额的损失。这是川普就在记者会上就公开做出了这么一个描述。这大概是海地人吃宠物之后又一个雷人的谎言了。因为你比如说到后者，我们自始至终就关注以色列剿灭哈马斯整个的战争，从头到尾我们事无巨细的给大家几乎报道了所有各方面的一些细节，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哈马斯用避孕套做燃烧气球把以色列烧得大火冲天，造成巨额损失的事儿。在我们这频道里呢，有很多位生活在以色列的朋友啊，平时呢有两位还跟我有一定的来往，在这儿呢我也拜托这几位好朋友啊，您呢也查一查，从以色列那边查查，好，哈马斯用避孕套做燃烧弹炸以色列，给以色列造成巨额损失，你们听说过吗？川普是这么说的呀。那为什么非要说这么一个5000万美金给加沙人买避孕套的事儿呢？应该说掰扯这个谎言其实就是在为给自己冻结了那几万亿援助资金啊等等再找一个说法，找一个借口。那为什么我把他们都冻结了？你看有这么荒谬的一些花费，那还不冻结吗？弄不好在里边挖一挖，更多的惊人的真相就会暴露，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了。但这个也太无厘头了，这件事儿是有点非常的惊悚啊，这个有点出人意料。来吧，咱们说说中美之间，说说美国这个有望出任美国商务部长的卢特尼克啊，这哥们儿呢是一个是个人物啊，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未来的这两三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可能会经常提到这位卢特尼克啊，他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他讲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要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谁是有史以来？就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咱们先说他这番话先放在这儿，咱们先说他的背景。卢特尼克有没有可能被确认？我认为他的可能性，我认为在80-90%，他几乎是可以肯定会被确认的。因为现在人们普遍评价，现在在外交上的这几位啊，现在卢比奥啊、沃尔兹啊，他们这几位现在大家认为水平还是挺高的。然后商口的这个就是贸易口的这三位啊，贝森特、卢特尼克加上那个格里尔啊，贸易代表啊，莱特希泽那徒弟，他们仨水平也是认为还可以的。现在呢，就是其他的什么卫生口啊，那就没法说了啊，那都是别人有别人的理解，那我就不知道了。认为呢，在经贸口啊，背后还有纳瓦罗呀什么的这些人啊，大家这么一个团队认为还可以。所以说呢，应该说通过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什么阻力了。听听这位老卢的说法，他说，我认为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应该是最高的，我们的对手应该成为最高关税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在欧洲销售美国汽车的事实也是不正常的，必须予以纠正。这说到和欧盟也得打。卢特尼克讲，美国应该倾向于实施非差别关税，而非针对性的关税。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咱别按着什么逐个产品什么分类直接就给这国家直接就干就完了，铺天盖地给它弄上就完了，就这么一个简单。他说美国这样才能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得应该的更好的待遇。 大家都欺负美国啊，现在呢我就不问青红皂白，不用分类，直接给他办了就完了。他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他在参议院这个讲述中他讲，我已经和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哇，这件事儿是非常重要的啊！昨天我们在介绍财长贝森特说到那个普加关税加2.5%每个月那个温柔打法的过程中，当时可留了一句话，川普对贝森特的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看法的，他并不是特别的同意。那现在卢特尼克这个又凶又狠的这个打法，大刀阔斧的打法，他告诉说他已经和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哇，现在这个是就这句话厉害，别的你要说什么啊，这个我要再怎样，那你个人想法你能做到吗？他刚才这句话啊是有重大影响。那大伙儿就问呢，你征收高关税会加剧通胀啊，他就一句话，无稽之谈。他讲确实某些特定产品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但绝不是全部，不会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他就这么认为。嗯，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当然他还说了很多了，特别是中国那个 DeepSeek 啊，说到这个你看偷我们国家的技术，所以说下一步这是商务部的活，他就是管这个英伟达他们这些企业出口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啊，他呢这归他正管啊，下一步英伟达有好看的。那这是准商务部长的这个要加给中国加最高级的关税，而且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关税，而且他和川普还商量了这事儿啊。那下一步他一个说法，咱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人的说法，那就是白宫发言人李维特。他在昨天的白宫简报会上的说法是，川普仍然执意要在2月1日向加拿大和墨西哥开征25%的关税，现在还在继续考虑在同一天向中国加征10%的关税。他讲原本这些关税是在川普上任的第一天就要落实的，但是他最后决定啊，这个保持一定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现在呢又落实把日期压后到2月1日。啊，跟加拿大墨西哥那事儿之前我们都讲了，这都已经差不多了，那个咱们先放在一边。哎，怎么又把给中国加10%关税这件事儿又给提出来了？那不是有很多信息说不加了吗？怎么不协议了吗？怎么又谈到2月1日要加关税呢？那你要把卢特尼克的说法再把白宫发言人李维特的说法，他俩可没互相通气儿啊。你从两个角度交叉比对，耶，那这事儿好像就是真的了。今天好多媒体又开始报道，啊，当然了，今天，这个中国股市是放年假，这要不然的话，中国股市今天就会有反应的。查了一下呢，现在有一些中国的出口商品吧，还是得到了一些豁免的。但如果川普要普遍加征10%的关税，那就全都干上了啊！比如说一些消费性的电子产品，这是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的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还有一些通信设备啊，占这整个的12%。去年美国的进口额是4010，这些电子产品什么的那相当多，都是将近500亿美元，都是包括手机啊、电视啊、卫星那些接收器啊，这些产品这是都要加10%的关税。另外呢，计算机产品这在美国进口它也是大项，将近400亿啊，平板啊、电视等等所有的那些东西。另外呢，还有将近400亿美元的杂项产品，这里边什么服装、鞋帽、玩具、珠宝，所有的这些东西，如果要是加上的话，那影响严格讲也是不小的啊，这情况是有的。重点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把这些信息咱们归拢一下，怎么这么乱呢？你比如说现在有媒体报道啊，刚才说了，说川普呢，我们之前报了新任财长贝森特说了一个普加，然后是每月2.5柔加关税的这么一个做法，说川普不是在同意啊，这有几家媒体都报道了。 那从上边川普这两个亲信的看法来看，川普还是有点按耐不住，按耐不住这个大加关税的冲动，他还是要干。那现在咱们就看到了，至少现在有三个思路啊。说到整个的经贸团队是三拨人嘛，那整个现在各个说法都比较冲突啊。现在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呢，现在川普团队的内部，财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这三个人互不同属。论职务的高呢，当然财长是略高。啊，商务部长，然后是贸易代表，贸易代表是独立的，直接对总统负责的。这仨人现在看意见不一致，但三个人都特别重要。那你说卢特尼克他这大放厥词，他管什么呢？他更侧重于国内的经济增长，但是涉及到监管进出口，这是他的活。你比如商务部原来雷蒙多给出口产品黑名单发出口许可证，这是要找卢特尼克来商量的，保护知识产权，统计经济数据，这是他的正事。你要说给加关税，这话严格讲他是说不着啊，这事儿呢不归他管，这是由贸易代表来管。现在目前看的这三拨人，第一个贸易代表格里尔是协议派，他认为呢，前一阵给大家都介绍了，中美呢咱也别都给谁加关税，咱们就把原来签署的2020年的那张协议，咱们重新把它放回桌子上。当时有疫情问题嘛，那个事儿没完成啊，就算是可以理解吧。那可是当时是双方签过字的，咱们都不用重新谈判，咱们都不用折腾，立刻就开始实行，因为当时都是签过字的呀，都是现成的一个成品。他认为这个立刻就可以开始，有什么事儿咱们两年以后再说，因为当时是两阶段的一个协议，就签了两年的嘛，所以说以后咱们再说，不服咱们再加关税，那是后来的事儿。格里尔是协议派，那位置高一些的这位财长呢，刚才讲了是关税普加温柔派，和格里尔那个又不一样，他这里边可没提到当初的那买买买那个协议。然后这位商务部长是大刀阔斧急先锋，而且他自己标榜川普是赞同他这一派的，我和川普讨论了这件事儿，他同意。那这到底听谁的呀？我们现在至少在美国的经贸团队，我们听到了三个打法，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到第二点，说明什么？说明川普到现在也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当然他和习近平已经有一系列的共识，给定了基调啊，咱俩别打别闹啊，这个呢你帮我说乌克兰的事儿呢，然后我呢在这边我也不会跟你起激烈的冲突，咱们好好说好好谈。尽管定了原则，但毕竟还没有开始谈判，还没有开始正式的接触嘛。而且川普这个人呢比较多变，他比较容易受别人和外部舆论环境的影响。现在你要让我判断，你把这三派刚才都给梳理了啊，三员大将的说法完全不同。那川普这儿又跑出一10%来，那2月1号就这个周六啊，那非常快了。下周六啊，下周六，那加，不是啊，就是后天啊，那加还是不加呀？我认为10%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因为毕竟现在你还要用习近平来劝说普京，给普京施加压力，你这儿现在一变，说好的不加关税，咱们倾向于那个协议，你这儿突然变卦了，改了，那边习近平他们也就全变了，剩下的那个盘子就全乱了。我目前这么揣测，目前看中美最终还是会走向那个协议派，因为那个最省事儿，也不用打，也不用谈，也不用吵，之前的一个谈好的一个东西嘛，直接放桌子上继续干就是了，你都拍美元大量的买我的东西就完了呗，那个我认为是最省事儿的。但问题是现在以川普的这个善变莫测，加上这个 2.0 和当初那2016的川普，现在完全看着就不是一个人， 现在我也犹豫，我无法以常理来进行揣测到底是怎么样。我只能说呢，在这三大派里边啊，咱们再总结一下啊，一个是协议派，一个是普加温柔派，一个是大刀阔斧派，啊，关税最大关有史以来最高关税派，这仨哪一个呢？道理上我倾向于协议派，温和的次之是贝森特的那个温柔派。啊，卢特的这个我最不认为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也可能川普最终会选择这个，真的是说不好啊，这个是真的是说不好。反正现在头绪是非常的纷乱，一会儿一变，看着就跟儿戏一样。过去我们老讲治大国如烹小鲜，现在到老川这儿治大国如打游戏，现在已经变得不那么严肃了啊，现在呢就啊，我说给哥伦比亚加，人家突然改了一下，啊，好了，那又不加了。那过两天我就想看看他跟加拿大和墨西哥怎么着。你现在把大棒抡得这么圆，说了这么多大话，那最后也不加，那不跟儿戏一样吗？这不知道啊，这个咱们再看着办吧。来吧，咱们下边说说这个 DeepSeek 国运级的突破，现了原形了。有朋友给评论了这么一句，偷的东西是不能高调炫耀的，我认为这句话说挺好，我给用到我的标题里了。来，先总结一下最新的进展，咱们从严重的往下说啊。白宫的人工智能和加密的这个委员，他就算特使吧，萨克斯，他是主管这件事儿的，在接受采访时候讲说，这个 DeepSeek是否涉及到知识产权盗窃？他讲，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个 DeepSeek 依靠 OpenAI 模型的输出来帮助自己开发自己的技术。他讲呢，中国采用的是知识蒸馏，用一种模型压缩和转移学习的技术，通过将一个大型模型里的知识传递给一个小型的模型，来提高这个小型模型的性能，也就是把大型模型里的数据运算各方面都转到这个小模型里边啊，一下呢使它实现了跨越性的进步。这是白宫的管这件事的主管官员的给这件事的定性，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要对这个 DeepSeek啊，咱们就叫深度探索吧，来进行调查。情报部门美国发现，中国曾经注册了大量的账号来使用 OpenAI， 现在怀疑他们这么做是想为这个深度探索获得大量的数据和推理的逻辑。现在从官方的角度把这件事都已经转达到川普那儿了，川普那天在讲话当中对这件事儿还是比较正面的啊，认为呢给我们美国的一个警告，我们要迎头赶上等等的吧。现在川普已经改口风了啊，已经从正面评价改口为中国盗窃美国技术，现在把这个事儿完全翻过来了，这是官方的态度和说法。下边说说这个整个这技术口的他们这些公司之间的啊，他们的一些最新进展，彭博的消息。微软的安全研究人员他们呢说，在去年秋季就观察到和这个深度探索有关联的个人，这是不是带枪投靠，是不是跳槽啊，带着东西跑的，这不知道啊，使用 OpenAI 的应用程序编程的接口窃取了大量的数据。这是微软是 OpenAI 最大的投资方嘛，是他的最大的合作伙伴，现在已经把这个盗窃事件通知给了 OpenAI， 同时呢 OpenAI 已经通过金融时报指控这个深度探索是盗窃行为。他们跟金融时报讲，他们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深度探索使用了他们的证据，同时他们的员工也承认，您是不是完全都是用的 OpenAI 的东西呢？也倒不是，他们也肯定了，说深度探索他们自己也确实发现了一些人工智能训练的一些核心路径，也就是他是大部分用的我们的东西， 有一点小的进步啊，这里边确实发现了他们有一点小创新，人家也给予了肯定啊。他还是讲呢，他使用的这种刚才说的蒸馏的技术啊，来使用 OpenAI 的数据。那这是啥意思呢？简单说呢，如果我们问这个深度探索一些问题，它实际上用的是 ChatGPT 的数据在回答你，那当然他就用$500多万把这事儿就给干了，他当然省钱了，因为前期的对人工智能的训练培训人家都给干了，他这直接用就完了。当然他在里边啊，他那$550万估计呢都装那个过滤器了啊，就把敏感词把什么习近平六四这些东西都给过滤，其实他是没花啥钱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彭博、有金融，现在还有路透的报道。他说微软和 OpenAI 他们现在正在调查和深度探索一个有关的企业或者叫团体，他们未经授权获得了 OpenAI 技术的数据输出，就是在接口上往下偷东西的那个，他们现在呢正在调查这家公司。那对于你等于你使的别人的东西啊，结果在中国墙内呢有很多人就出来洗地，你 OpenAI 很多的开源大家都是可以用的呀，这为什么我们用就反应这么强烈呢？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讲了，说开源你是可以用，当然是不是他拿到的那个东西接口里下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开源的，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太清楚啊。是，如果是开源的你可以用，但是你必须承认你用了人家的开源数据，你不能公开声称说这是我独立研发的，你要这么说你就是盗窃行为，就是侵权行为，这一点是啊，这个理是这么讲的。另外华尔街日报呢也做了一个报道，这几大媒体啊都给大家咱们都给它列上了。他报道呢说整个的这家深度探索的这个公司啊，这是一个新创的这么一个公司，他竟然是靠着一帮初生牛犊的年轻工程师就把这件事给办了。他的这个创办人梁文峰他自己就讲说，我现在的核心技术岗位大多数都是应届毕业生，刚从学校里毕业的或者只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人来担任，等于就是一大帮菜鸟，我们把你华尔街，把你硅谷，把你什么美国的那帮技术大豪，那帮技术公司全都给你们办了。那你说你这也没工作经验啊，你首先你这些研发人员就得培训，因为你在大学里你也不在一线，对吧，你也不在整个的知识的第一前线，你上来就用就直接搞一线开发。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工作经验反而会变成一种潜在的障碍。他说有经验的人，你比如做某件事儿的时候啊，有经验的人老爱说我们该这么做该这么做，而没经验的人呢，他反而他可以做任何的探索，他不受任何的束缚啊，不受任何的这种限制。我还是吗？科技系统是这么做事儿的吗？我倒不是特别明白啊。但是呢，我对写作这件事儿，我大概是有这么一点心得体会。反正对过去的所谓那些文学，你学得越深，对你的创造力是一种附加值。也就是过去你对那些世界名著，对那些过去的那些好东西看得越多，你越不会写东西，你写的原创的东西越臭，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们呢，当然这个频道里有很多北大的朋友了，北大那厉害啊，那包括人大历史系啊等等，有很多啊厉害的这些文科的这些，但最近这些年好像也没有出啊非常厉害的文学大家。这个是存在的啊，这个是有的，学得越深好像对你的创作力反而是一种束缚和限制。科技也是这样的嘛，那有很多手段是不是你得学学，我不懂这件事儿啊。上边说的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模型，说的这是数据。那下边说到芯片呢，我看到有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官方和多家企业做了个联合调查， 啊，你这个媒体报道呢，我只看到了一家媒体报道，咱们先把它画个问号啊。说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啊，所谓这个深度探索违规获得了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是怎么得到的？是通过越南公司拐弯获得的。我现在只有一个单一信息啊，这件事咱们先画一问号。我自己查了查，我目前我也没有找到其他相关的报道啊，这件事先这么搁着。但是现在看呢，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的这种限制现在有点封锁不住。你比如说英伟达，它 20% 的业务就是产品的销售全卖在了新加坡，昨天在那儿节目里跟大家讲过，新加坡用得了这么多吗？所以说很多东西七拐八拐都绕到了中国大陆啊，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你这不是啊，搞的很多的限制措施，这不逗你玩吗？这个新上来这位卢特尼克啊，他可在国会里可讲了，你看我的，你看我怎么治啊，这个他已经跟大家做了这个保证了。再加上呢，说到英伟达，这就是下边了。彭博的独家报道，川普政府官员正在研究对英伟达向中国出售芯片施加更多的限制。知情人士强调，随着新团队制定政策的重点，现在呢已经开始和英伟达进行早期的接触了。我们下一步要治你，当然他也得问问你这是怎么回事，他得了解一下大致的情况，现在已经开始了。当然呢，说到这种调查，一个是限制，当然还得调查，那以前禁售的这些东西怎么跑到那儿去了，那会不会将来找到证据对英伟达进行重罚？现在老黄啊，这个脚踩几只船，现在谁的钱都赚啊，这个呢，我认为未来老黄这个跷跷板可能未必那么走得安稳，现在下边弄不好哪天出事儿，这也说不定啊，这也说不定。下边的禁售的东西可能要扩大到 H20 芯片。这个芯片呢，是英伟达之前为了应对美国商务部的禁令，专门给中国开发的一个专卖的产品。原来中国嫌贵啊，认为这个性价比不好，还不愿意买。现在呢，恐怕连这个都不会卖给你了啊！对英伟达，现在人家已经盯上了。那现在有一个人工智能的评测机构，他们公布了他们的一个测评。他们把这个深度探索的人工智能在提供新闻和信息方面的准确率和其他的10款人工智能，总共11款，做了一个大的排行的比较，结果发现中国的这个深度探索的准确率仅有 17%。 这说的不是那种敏感的毛泽东64啊什么的，并不是说这个啊，整个的新闻和信息方面的准确率才只有17%。在包括什么 ChatGPT 啊，包括 Google 的那个人工智能十几个模型里，它排第10。说到它这个人工智能在回答新闻相关的提示时，它30%的回答，它的答复都是虚假声明，53%给出的都是模糊或者根本没有意义的答案，导致他在说新闻的时候不一定是和共产党有关的啊，导致他的失败率高达83%。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聊天机器人，这个人工智能在新闻方面完全没有价值。然后呢，他又说他和采用了和与评估西方同行相同的，他们同时输入了300条提示。也就是他们用了和大家用的是同样的一个300条提示的内容，结果有30条是基于网上传播的啊，30条基于网上传播的10条虚假声明的提示。他也就是说呢，他给做了很多虚假声明的提示，人家那可能并不是虚假的，他就给标明为虚假的了，也就是在信息方面他也不行。这就是人家评测这个就是一个脑残人工智能嘛，他这里边呢弄了很多的敏感词，就跟我们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 我们在算账上，在一些具体技术上啊，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可能还比较聪明。然后在那半部分，也就是在价值观啊，在世界观啊，所谓的三观这方面，完全脑残。哎，完全别不，咱们平时聊天也不说这个啊，咱们别不许触碰。当然就说不到任何的思考，有任何的一些思维思想，就完全都谈不上。所以说呢，这些人传出来的这个人工智能做出来的，跟我们中国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脑完全雷同，完全一样啊。到现在为止，经过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个说法，包括从整个这个科技智能公司对它的模型和数据的这种揭露，包括这个芯片来源的这种追踪和揭露啊，再加上它整个的现在事实的运作的评测一塌糊涂，导致这个深度探索的热度已经急剧的下降。现在这个曲线曾经有一个爆发点嘛，现在都掉下来了，现在已经掉到了24号起步的那个情况了，这完全都摔下来了。可以这么说吧，人们已经抛弃了这个脑残的人工智能，现在已经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原来叫 DeepSeek， 现在管它叫 DeepFake， 叫深假。原来叫深度探索，现在这是一个深度假货，可以这么讲，就这么讲吧。啊，当然也有开玩笑的，管它叫 DeepShit。这就有骂人了这么个话了啊！现在给他起了很多名，大伙都很失望了。特别有意思的是呢，就在昨天，阿里云也公布了一款新版的人工智能啊，叫什么 QWEN2.5 啊什么的等等的吧。他说他这个东西呢，几乎全面超过了深度探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模型啊，他这个老厉害了啊，凌晨在29号凌晨啊，宣布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要求什么在正在进行测试，然后大家呢，因为前面的那个有那个中国你来了这么一回了，这回又发一个，好家伙，您这一个一个的往外放卫星，我今天看了看，在墙内也罢，在国际上没有任何的新闻效应，也可能同行可能会把这些东西人家会研究一下。但是作为新闻界，作为大家的使用者，把它作为一个商品去下载或者去怎么样，大家意兴阑珊。为什么？大家都恶心了，让你中国的这点假货这点小聪明都给恶心坏了。所以说就像我们一位好朋友说的，偷的东西你是不能拿出来高调炫耀的，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这才2-3天的功夫您就臭大街了，不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吗？说到整个这件事的过程，还是那句话，是不是非常的中国？你就看看他整个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创办人啊，加上一帮刚毕业的一帮大学生啊，应届毕业生，然后就搞全世界先进的 AI， 这等于那他们要搞成了，全世界现在为什么英伟达他们股票跌成那样， OpenAI 他们那儿啊这两天也灰头土脸，那等于我们干嘛呢？我们人家弄一帮好家伙，一帮屁孩小屁孩都把我们都给卷了。所以说你看整个的这个吹牛逼放卫星的这个过程，是不是非常的中国？参与到这里边，前两天墙内跟着上窜下跳积雪上头的，是不是非常的中国人？里边的这些狡黠造假，这些鬼心眼子，大过年的啊，在这儿呢我就不给分析了，不恶心大家了，这里边太中国了，真是的啊，在这让人全世界都看不起。来吧，咱们今天简单的跟大家聊几句春晚。春晚呢，具体内容我这没说嘛，我得有20多年我都没看过这玩意儿啊。出国之前我就不看，我大概不看应该大数要算得有25年不看这玩意儿。不过说到今年呢，咱们从一些信号的角度来看，这个信号还是比较强烈。今年春晚呢，具体内容我不知道，但是应该说有2个明显的美国元素加进去了。一个呢，那天我报的一个央视他自己的新闻啊，美国的那个摇滚乐队 One Republic 叫什么第一共和啊，那是一支老乐队了，原来那些耳熟能详的，包括他这数星星，还有那个 Apologize 还有什么的等等，有好多歌我们平时都是啊都听过。春晚上一支美国的摇滚乐队，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啊，可想而知呢，在新的一年，川普不知道和人家达成了什么共识啊，定下了一个什么基调啊，这个呢是明显的。然后呢是有一个叫凯尔的美国小伙子啊，在央视春晚的主会场，我看跟撒贝宁呢还有一定的交流啊，说到当时他搞到了什么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最后都交给中国啊，捐给中国芝加哥总领馆啊，怎么怎么样吧啊，到那儿呢全程说英文啊，这变成了一个专门在春晚上请来的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你像以前什么那大山呢什么的，那都是假洋鬼子，那都不是真的美国人，现在这个是来这么一个。然后呢又请了一个摇滚乐队在武汉分会场，在黄鹤楼的背景下唱了一个数星星。应该说两个强烈的，一个主会场一个分会场，强烈的美国因素的加入，这在春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一直在猜，那新的一年中美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啊？我认为呢，这不应该是习近平这边的一厢情愿，剃头挑子一头热，就这么舔美国，就这么给美国啊往怀里塞橄榄枝，你看我都把你的人请到春晚来了，那还让我怎么着啊，我这以前都没有过。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习近平的一厢情愿，他一定是得到了川普确凿的承诺，否则的话2月1号啪给加10%的关税，这两个美国元素怎么解释？你让习近平在全国人民面前如何张嘴怎么说？那10%也受不了啊，那你想那量是很大的呀，全国普加这4000亿的出口加10%，您算是多少？所以说这个我认为那10%的关税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通过这个，从习近平这么笃定啊，这么确定的宁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把两波美国人叫到现场，给中国人释放了这么强烈而确定的一个信息，不反美了，我们现在友好了，我们大家一家人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我认为呢，这2025年的中美关系应该是在一种比较柔和的环境下回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啊，这个呢是一个佐证了。当然我还是有点遗憾，应该还是利用本来这么一个场合，你既然做这么一个大内宣，那当然也有外宣的意味了，为什么不请日本人来呢？你都请了美国人了，请俩美国人，再请一个日本人来不就完了吗？日本人有很多在中国做公益的，还有啊，有日本在中国帮助建设的专家，你请一个来，让大伙一看，你看我们跟日本现在也都没毛病了，以后啊赶上那种历史的日子就别捅人家日本人了，别弄人家了，你至少你跟中国人打一个招呼啊。最后好像习近平感觉和日本之间的这个合作啊，好像还没有到和川普之间这么实锤这么有把握，这个确实是有点小遗憾啊。我本来认为呢，能够解脱所有在华日本人的生命安全，通过这个春晚给放一信号多好呢，最后这事儿呢没实现了。来吧，咱们说说春晚的另外的一个，那就是春晚结束之后啊，春晚的那个收视率立刻就在网上就跑出来了，跟往年稍微有一点小的变化，你比如说辽宁一下到了90.9%，原来我记着88.多，吉林89.9，黑龙江89.3，原来黑吉辽是黑龙江是最高，我印象啊，原来好多版的，有地图版的，还有那种文字版的都有了。然后呢是什么海南，最少的海南是1.6，原来海南是全国倒数第一，今年呢也不是怎么着，广西跑出一全国倒数第一来，弄一个1.2%。啊，广东是4.3%了，是有大致的这么一个说法了。说来呢，每年的春晚结束之后，网络上都会跑出这么一个各地的收视率图 刚才我因为每年我都说这事儿，我把和之前的我收到的那些图片，我大概比了一下，一看除了有小数点后的变化，有一点上下次序的变化，基本都是来自一个地方。我认为好像有一个统计局每年都是按这个事儿，以后因为这种全面性的统计，全国性的统计都细到小数点儿，这应该是有一个权威机构在发放这些东西，可是找半天谁也找不着啊！你们是怎么得到的这些数据的？然后呢，很多人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你看呢，这个在北方啊，你看这好多人都追这个春晚，南方人呢意兴阑珊，根本就不看。好像呢，北方讲政治啊，南方重经济，这等等的吧，每年大概都说这事儿，有很多的公知呢，也都以这些数据为基础啊，发表这样那样的一些评论吧。我也算其中的一个吧。其实说到春晚呢，我来自中国北方啊，我老家呢是河北唐山，从小我在那儿长大，后来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说到北方人，你特别是在东北，现在这是大十冬腊月的，这就是立春已经开春了，但现在也是最冷的时候啊，那也是鬼呲牙的时候，现在零下二三十度是很常见的。现在在东北干嘛呢？俩字儿叫猫冬。因为国家比较大，到他那儿呢又没有中国，又没有按照美东时间美西时间那么算，他那儿下午四五点钟就天黑了，然后外边贼冷贼冷的，你这玩意儿也没法串门子，而且这东西你上哪儿去呀？所以说一家子人都在家里糗着，你也就是包包饺子，然后从外边自己人造的冰箱里把肉鱼啊拿出来做点吃的。那你说家里总得开一个响动吧，那最后呢电视台，你这一天就是党国春晚这么一个节目，那你就没有别的选择，它主要是跟温度的差异有关。然后呢，你看整个这个收视率就随着温度最冷收视率最高，然后随着温度的提高收视率就越低啊。当然你走到现在温暖如春的海南等等这些地方，那就基本没什么人看了，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了。南方呢，你比如说这个过了长江或者是过了淮河那边还都挺暖和的呢，人家就基本上晚上出去可以转转啊，放放鞭炮，然后串串门，打个麻将啊，各种各样的娱乐。两广地区人家这两天摆弄花啊，春城嘛，人家那花城嘛，另外呢人家那有丰富多彩的香港的粤语台啊等等的，人家看的谁看这破玩意儿，人没人看这个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有它的地理因素啊，这就是为什么好像那边人啊特别粉红，这边人就特别自由派，倒不是，未必可以这么说。反正在我的印象里，你说到广东福建那儿的粉红，湖南这些地方那儿粉红少吗？我认为老少爷们们一点也不少，我认为那粉红的纯度也差不了多少，我认为这主要还是跟它的地理环境可能是有这么一个大的原因了。说到海南的收视率 1.6， 我有点不太赞成了。你比如说东北呢，大部分人很多人都跑到海南去了，他们常年看这破玩意儿春晚，已经有了仪式感，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海南是1000多万人口中，东北人大概已经快到150万了，已经超过10%、15%，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东北人走哪儿收视率都是高的呀。所以说你说整个海南它人口已经过10%了，你告诉我收视率只有1%几，我认为这也不是太准确，不是很精确了。说到呢，这么多年下来，你说这图全不准呢，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多少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吧。结果你就会发现一个规律，你就看这些地图的包括是数字的都一样，你把中国地图从中间画一个线，从哪儿开始呢？从南到北啊，你就从上往下，从北从往下，在河南就这个地方你画一条线，凡是河南这边的就是往北下去的啊，就是西北方向从这儿上去的收视率都在60%以上， 从这儿往下走的，除了安徽是24%几之外，其他的都在20%以下，也就是越往东南它就越低，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河南这旮的地方在那儿啊，南北你是画一条线，基本上中国就可以未来一国两制了。在文化上，在气候上，因为地理决定论，在这样的地理环境温度啊各方面的情况下，人们的文化各方面是有一定的共通性的。你比如说你这儿爱过个年啊，放鞭炮啊，吃饺子，南方那边人家可能不吃饺子啊，人家对饺子这东西人家可能有另外的一种风俗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如果以文化决定论来讲，那基本上以河南这条线就可以一国两制了。那你说未来呢，有很多朋友讲，那你要这样的话，未来就不就以这条线他们就分家了吗？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事儿咱不讨论啊。说到里边呢，还是有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内涵和政治内涵。就以这个河南的这条斜的这条线，说到中国的主流文化啊，当然哪来的主流文化，就是政府文化嘛，是以这边为主的，是以中国北方为主的。所以说当然它在这边它的受众就多，它的共鸣当然也就最多。可是偏偏中国的经济重心现在已经全在这边了，已经全在南边东南边了啊，已经这个已经没办法了。它的经济文明在东南边，整个的政治文明也就是文主流文化话语权在西北，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经济重心在这儿，文化重心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流行的主流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这边的经济发展了，甚至在拖整个经济发展后腿，再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等于是现在这个落后僵化的北方文化在主宰着整个这个国家的文明水平，它在拉低整个南方的水准，这就是中国现在存在的文化的问题。当年为了整个发展经济，为了改变中国，中国要改革开放嘛，那不光是经济改革，在文化上，在各方面啊，你也得文明上都得做全方位的改革。邓小平就从南边这儿啊，从东南方向，从上海帮啊，请这帮人进京，管用不管用？江泽民这十来年确实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北方文化是有一定的改善。那时候都开玩笑嘛，江泽民自己吹拉弹唱啊，什么都有啊，整个那时候思想稍微的活泛了一些，还起到了一些作用。那时候呢，两边有一度有点趋于平衡，但后来又不行了，又落到了北方人的手里了。一落到了，胡锦涛算是北方人吧，你落到北方，包括到这个二杆子习近平这儿，这就彻底就完蛋了。所以说呢，这帮人以他的文明方式、文化方式为主体，可是那边的经济发展和这边呢，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东南方向经济发展和中国西北方向文明落后之间的矛盾，文化落后之间的矛盾，这变成了中国的一个主要的矛盾，汇结点就在河南，就在这儿啊，就在这条线。说到这件事儿呢，你要作为这个国家，这是开年嘛，这可是一个大故事大文章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中国未来如果要正式走向世界，这首都不能在北边，不能在北京，一定要迁都，要把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迁到南边去，和这个经济中心要让它合体，要让它合体。说到当年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当时是天子守国门，是为了到这儿有边防，顶着蒙古人的这么一个用意了。但是自从把首都迁到了这儿，窝到北京这么多年了，可以说中国的文明一直就没多大长进，从明一直到清一直到本朝，一塌糊涂，一塌糊涂。说到蒋公他们那时候啊，当时呢就是老民国，实际上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也不成， 后来老蒋公把首都定到了长江流域，定到了南京。当时在日本侵略之前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黄金十年，当时如果没有日本人打断那个民国的发展的话，那个东西当时就发展起来了，也可能顺风顺水就这么过来了，多好啊。说到这国家的文明的争夺，过去一直是 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争夺，黄土高坡和这个南方长江文明之间的两边的博弈啊，不管是战争啊、疆域啊各方面，一直是这方面的争夺。当然现在呢，人类发展了，早就跨越了这个黄河长江的两河文明了，现在变成了一种什么，让我给定义，现在是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那你中国人到底要往哪儿走？现在如果还死抱着现在北京的这摊子内陆文明的话，我从北京出来，我去过上海，我知道这个中国南北方面的这种明显的差异。可以这么讲吧，北京是一个沉闷压抑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神不健康的一个城市啊，而且呢它的水资源啊，它的各方面都已经到了极限，这已经没有什么可持续性可发展性了。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呢，他弄了个雄安，他也想转嫁北京的矛盾啊，往周围扩散一些，他能想到的还是在北方，我不往南边走啊，他从来没有想能不能在南边建一个副都，把一些执政的功能往那个什么，至少您别往远搬，往苏州什么的哪儿的搬搬，往杭州哪儿的搬搬，也比你即使哪怕去不了广州上海，你哪怕往这些地方走一走，分散一下也行啊。他宁可去雄安，为什么？因为他比北京的那个文明更低，北京这已经够沉闷压抑，够拖整个中华文化文明的后腿了，他还要往那山沟子里边钻，去白沟那边，你说这玩意儿啊。所以说你说就从整个的这个春晚的这个情况来讲，你就能够把整个中国的这个啊文化方面的剧烈的冲突，整个文明未来的走向，实际上你还是能看得比较清楚的。所以说今天呢发这么一点感慨啊，正好呢今天新闻也不多，跟大家简单聊聊我的一些幼稚的想法。那好，我给准备的内容跟大家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安吉卡利夫尼亚，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您，祝您过年好。 Vio 说祝大康先生、大康太太、东乡大哥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这儿呢，我也要祝我们的东乡大哥啊，祝我们的小老师托尼，包括呢我们有一位给我们做字幕的啊纳尤塔好朋友，所有这些好朋友们，祝大家新春快乐。天南地北就是难得一聚啊，这个呢不能当面向大家表示感谢了。 Vio 说上海今年很多店25号就关门了，以前记得要到除夕的前一天，今年上海过年比以往可冷清的不是一点点啊，感觉是非常明显的。今天是看到了有北京的啊，那几个过去很忙的 shopping mall 呀、商城，因为那里边有玩的、有吃的、有买的，一般还都愿意去扎个堆儿，沾点年气儿、沾点喜气儿。有朋友拍他大坑，你看这像过年吗？包括今天看到有那个啊深圳的弟兄啊，也看到非常的冷清啊，非常的冷清。Vincent 说前几天黄仁勋在中国待得很久，大家都知道，只是不说啊，说是尾牙哈、啊，实际上都知道了。所以说老黄要注意啊，老黄可不能去当那个我刚才打引号的那种中国人，小聪明太多啊，各方面的这个心思太活分，这不好啊，这个不好。你干的是百年基业，不能干一时的啊，你不是网红商人，这个不好。咱们看着他啊，这是谁呢？金南，哇，我就念了。说春晚就是个大型洗脑节目，近几年尤其是以前还有语言类节目能批判讽刺一下现实，现在是全都没有了。嗯，经不起了，就那个玻璃心啊，他怕任何东西都可能有煽动的色彩啊。 CC 说中国人现在都特别的冷漠，特别是各种晚会，但是各种晚会全都是煽情。阿豪，关于任何宣传中国遥遥领先的科学技术，我都抱怀疑的看法，等他后续的发展，看他是真是假。对，在那么一个残缺的环境，在那么一个封闭压抑的环境，没有自由发挥啊，没有自由思想的环境，怎么会有那种把西方世界都颠覆了的那种啊了不得的发明创造啊，大学毕业一两年的一帮小孩，在一个平时玩金融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贩子的带领下，突然间做出一个卫星来。现在看着这确实是有点匪夷所思，只有中国人敢这么想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在这儿呢再次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快乐。那好，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